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如何将佛法应用在校园中。那首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出这个题目呢？是不是觉得在校园中很难应用佛法呢？西西，题目是你想出来的吧？那在校园中，为什么你们觉得不容易学习佛法，或者是说学习佛法有困难呢？有哪一些困难？对不对？首先，因为当你说要如何在校园中应用佛法，那我想你们或许是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先要知道问题点在哪里，然后我们再来说怎么样应用佛法。那你们觉得在校园当中学习佛法有什么困难？还是有困难的、啊，就说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现在没有困难的。好，那只要问一下就没困难了。出题目的人，
因为我觉得别人会有困难。
会有怎么样？会有怎么样的困难呢？
嗯，可能就被 assignment 影响到心情，然后就不想。
好，功课压力。功课压力造成时间上比较难分配，然后就没时间学习佛法，好，这或许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还有其他的困难吗？你们大家觉得在校园中学习佛法有困难吗？考试啊？考试啊、哦，就是一样啊，功课忙啊，考试忙啊。那这影响学习佛法吗？
时俗。
世俗什么意思呢？
就啊。像现在21世纪的那个影响
啊、哦，就是一些科技的影响，一些其他的诱惑，让大家觉得很难学习佛法。那这不一定在校园里面啊，以后你工作过后也还是一样的问题啊。那不是只是在校园里面对吗？谢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觉得说在校园里面怎么样应用佛法啊，怎么样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想要，我们就是说是不是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有困难，这个困难来自哪里，有没有办法解决。第二就是说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那从正面来说，身为一个学生，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在哪一方面去培养？这我想就从这两方面来说，对不对？比较切实，这个适合学生的。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刚才你们说的考试啊、功课压力啊，让你就是说觉得学习佛法的时间啊、或者是说专心学习佛法的时间就比较少，或者是说心呢很难安住在学习佛法啊，因为都要忙着功课。这个呢其实也就是说，一个是一个我们对佛法的信念还不够强，还没有融入我们的身心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是把两个隔开的。 但是如果当佛法已经变成你的身心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不管是在读书还是工作的时候啊，在忙的时候，你都会检讨你自己的心情，以佛法，用佛法来反观自己，来用佛法来化解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虽然不是坐在那边静坐，虽然不是哪一本经本在读，虽然不是坐在听经闻法，但是你时时刻刻跟佛法联系在一起。但是因为学生呢，在我们这里，尤其是说我们慧明社，大家很多是就是刚刚开始学习佛法，所以呢，就是说对佛法要怎么样掌握它的重点，把它用在生活上还掌握不好。那所以当功课一忙的时候，整个脑袋瓜子都是功课，那其他的事情呢就没有办法跟它配合啊。所以这个是造成大家觉得说，哦，有考试的时候我就不能学习佛法。事实上，如果真的是这个佛法已经在融入我们的身心的话，其实，这个在校园里面功课忙是一件事情，但是以后你们出外工作的时候，那个环境更复杂。其实学生的环境还比较单纯，就是考试、读书，啊，你工作过后呢，还有应酬，还有一些交际，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要你做一些非常非常世俗的事情，那你不要这个，甚至会违背佛法的。在学生时代呢，就这一些呢可能会比较少啊。所以有一些毕业过后的同学呢，就说他就觉得呢，他们的身心呢被污染了，因为是思想上，比如说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赚钱，怎么样买人家的这个心，然后能够赚更多的钱，都往这一方面利益的去想，渐渐的我们脑袋瓜子就被污染了。所以但是在校园里面还比较少这一些哈。所以今天呢，我想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在学业校园里面，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功课压力种种怎么样用佛法来疏解啊，因为考试也要到了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学生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奠定我们学佛的基础，然后在校园里面呢，跟更多的人，自己学习佛法，也跟更多人的，分享佛法，也奠定自己学佛的基础，让自己毕业过后呢，佛法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从这两方面来说，哈，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功课压力，哈，那这个功课 assignment 考试，那占据了很多的时间，让我们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没有时间。那这个问题可以不可以减少？当然你不能说我不做功课，可以不可以减少？压力是怎么来？压力怎么来呢？
自己给自己。
自己为什么会给自己压力呢？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做到应该做的。
因为你，所以你有一个期待，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其实这个压力来的时候，可能你都还没有完成呢，你一直在担心可能达不到，对不对？我们给自己一个期许，一个期待，然后呢，这个是本来没什么不好的，就是说我们大家也应该要有一种推动力，给自己一个目标，好过就说啊，没关系了，只要我及格就好。但是有一个目标都是好事，那但是呢，这个目标渐渐的造成你的压力，那你就必须要调整了。不是说调整那个目标，就是说调整我们的心情。好，我希望我能够达到80分，或者我希望达到85分，那。你这个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你接下来就是尽力的去做，而不要说万一我达不到怎么办呢？万一达不到，那个是活在未来。我们常常就是活在未来，然后又想到上个学期 fail 的一科，又担心这个学期会不会再 fail 呢？会不会再 fail 呢？那所以呢？就过去的又影响我们现在的心情，然后我们又要担心还没到的事情，把现在全部浪费了。 所以呢，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了解因果的法则，因缘条件的这个法则。也就是说，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时间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个秒钟噔噔噔噔噔一直过了，一秒一秒的过，它不等你的，你在那边起烦恼，在那边担心，时间就过了，然后你越过你鞋子越少，你就越来越紧张，压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说一切是无常的，无常变化。上个学期有不及格，不见得这个学期就会不及格，因为这个不及格是因缘条件和，也就是说上个学期学习的这个不够充足，所以就不及格了。但是这个学期我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尽量的掌握时间去努力。紧张并不能够帮助你变得更聪明，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平时读的时候好像都懂了，你自己练习也好像懂了，去到考场太紧张，结果整个脑袋空白了。那其实你本身呢是有那个能力，但是因为紧张过度，头脑空白，结果功败垂成，所以这样子呢就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只要设定了目标，尽力的去做，没有达到呢，那我们就想，如果回想，其实如果再给我倒回那个时间，我能够做的努力也就是这样子了，那就问心无愧，那就好了。不要太过这个在意，这个就说啊，目标差两分，我的目标是要85，现在只有83，那当然那可能就是 high distinction 和 distinction 的差别，你就会很气煞。但是真正来说，到你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要了解怎么样掌握现在，配合培养正确的因缘条件。那第二呢就是压力要减少。其实很多时候压力的产生在于我们不够信心，没有信心。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压力，是不是？如果有一个科目你很有信心的，你随便做都是100分的，你考试就是这样走进去，你完全没有压力。可能别人有压力，但是你没有压力。比如说音乐，有一些就是本来音乐 天才的啊，有的考音乐是死练哦，然后去考的，有一些就是那么很轻松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信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压力的程度啊。那怎么样要培养出这个信心？那也就是要靠我们这个多学习。那所以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学习的方法。如果你是那一些不是说一读就明白的人，那你就要知道说你自己必须要花多一点时间重新的复习，复习又再复习。也换句话说，你的时间安排能力很重要，学习安排你的时间。比如说考试，现在到考试还有几个星期？3个星期？4个星期？那你们总共这个学期有几科？4科。好，那就安排大概一个5天温习一科，5天温习一科，5天温习一科，差不多这样子吧。好，那如果说你要有能够有时间再重新温习的话呢，那你就变成3天一科，3天一科，3天一科，然后在第二轮，那就是说你第一次看过，大概说这个科目要温习的范围有大概多少，我的资料大概在哪里，第一次的时候你整理出那一些要温习的资料，你的笔记在哪里，然后第二轮在温习的时候，你就针对这一些，甚至把一些重点能够整理出来，到最后要临考试的那前一两天专门温习那一科的时候，你就针对这一些特别的重点，那你就3次，那你的信心就会比较好。所以这个时间安排会让我们呢慢慢的 建立我们的信心，同时呢能够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手忙脚乱，能够不手忙脚乱的时候你的压力就减少。很多时候压力产生是因为我们觉得失控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也来那个也来，太多事情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然后如果觉得紧张过度，然后觉得不能够掌控的时候甚至会崩溃。所以这个时间安排能力呢，这是很重要。好，然后呢另外呢要学习呢让自己呢专心，不要让这个自己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做什么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想东想西，想东想西，那这样子呢你坐在那边一个小时读不到什么书。但是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就能够专注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你的效率呢就会比较好。啊，所以当我们说如何把佛法用在校园中，啊，其实呢真正来说，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学习的，像我们现在针对说学习的问题，啊，自己学习的困难在哪里，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给自己带来紧张，觉得功课太多，觉得常常这个都对到最后一分钟啊，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看啊自己每个人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哈，那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出现在哪里，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有没有减少这些困难的方法哈。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在理解上，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因果的法则，培养了解着说紧张焦虑是没有用的，应该用当下的时间呢制造正面的因，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你多紧张，你说放下掌握现在，这个是很重要，就做现在眼前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这个是第一。好，然后呢要了解这个焦虑跟紧张其实来自哪里，刚才你说来自自我，也就是说万一我达不到怎么办，我达不到也就是说会影响我接下来的情况，可能就没有面子，怎么样跟爸爸妈妈交代，其实都还是一个我，还是这个我。那所以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说到时候这个我怎么办的这个我呢先暂时把它放下哈。然后呢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制造正面的因缘呢，事情有改变的可能哈。所以这个是在知见上呢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了解，然后呢也要下定一种决心呢，就是要能够这个常常记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知道因果的法则，知道要制造适当的因缘条件，知道要掌握现在，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妥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重要啊。所以能够计划的好呢，就不要把事情都留到最后一分钟，让我们有时间反复的这个复习啊。因为我们的记忆呢其实是靠不断的复习而培养出来的啊。然后呢在生活上呢，我们说要尽量的专心，也就是说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闲聊啦看影片啦，玩电脑游戏啦，这些呢其实让你的心散乱的，其实让你心散乱。所以很多学生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但是有时你看呢，他还在那边玩哦，他说哦，因为只剩下20分钟，等一下要上 lecture 我就玩一玩吧，等一下上 lecture 的时候呢心又不能专，你还有20分钟上课，你不想做什么，你能不能静一静，把心收拾一下，这个也是学佛啊，这个也就是把佛法配合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呢，能够心我们的活动呢能够是比较那一种 不太散乱的呢，其实对你学习有帮助。比如说你有空的时候，你喜欢看看佛书啊，喜欢静坐一下啊，或者是说哎来听听课啊。因为这种听课虽然内容不一样，其实跟读书是比较同一性质的，心没有那么散乱的，所以当你回去要读书的时候，你很快就容易专心。但是如果你一有空的时候，你就是玩电脑游戏，或者是说到 pop 去，或者是说到就是去跳舞或者是什么，很比较狂野的，然后要读书的时候，一下子要收回来的时候，心还很乱。所以如果你的活动是比较属于这种比较平静一点的，跟读书的性质比较相应的就像我们在慧明社的一些活动，静坐啦，听经文法啦，讨论佛法啦之类的或者是看看书啦听听轻音乐啦，这些呢其实就让我们心不会太散。那这样子说，你要集中精神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这是很重要。然后这个生活规律呢，也尽量不要杂乱无章就好起床时间、睡觉时间能够有规律一点这个是现在好像年轻学生很难做到的，其实应该可以做到的，就是看你要怎么做吧然后呢，所以这个就等于像戒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其实真正来说，我刚才所说的，也就是从一个正确的知见然后有一个正确的意志，要去做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然后在生活规律上，就是在行为上呢，我们要能够有良好的规律，然后呢，在自己的心态上面呢，也尽量克服负面的思想。这个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常常很容易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失败的，自己没有用的，自己怎么样，很负面的思想呢，就容易情绪化。情绪化的时候就浪费很多时间，你会发现当你太情绪化的时候呢，你即使没读书也没有去体育馆，你还是整个身心就好像很重很累但是你精神好的时候，你心情比较正面的时候，其实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复杂，都不是那么困难。所以要提起一种精进力来克服我们负面的思想培养正面的一个情绪，就是知道说尽力而为吧，尽力而为了，那即使时间倒流，你最多也只能够做到这样子，那我们也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在座的家长，你们的家长也一样的，虽然他们说你最好考得好一点回来啊，考一点回来，不要考不及格回来，那你考不好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只要知道说你有用功，你不是说这个考试的时候这个不读书然后去乱花钱，那他当然就不高兴。但是你已经尽力了，然后自己也就是说也不喜欢看到这样成绩，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的。最主要就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快乐健康的小孩。本来一个考试失败在人生当中不是什么一件大事情，人生当中还会有很多失败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只能说一个失败或者是一个成功，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像水流有时候撞到石头，它就撞起这个花浪出来，然后再到平静深一点的地方，它就很平静，就是这样子，它一段不断的流。那这个一个失败的经验，一个挫折的经验，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经验。你遇到了一个失败的考试，一次的失败，自己的心情很难受，然后学习怎么样调整自己，再重新站起来。那这个经验呢，你会发现到以后呢，你毕业过后，它可能还很深刻的在你心中，但以后你面对问题的时候，遇到比较挑战有挫败的事情的时候， 你面对他的那个，你就有一次的经验了，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他。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学习，就是说我们在大学当中学习学习学问，但是这一些其实真正来说，你把它当成也是学习的一种，学习怎么成功，学习怎么失败，对不对？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那就没有什么说什么叫做成功或者失败了，都是一种学习。从失败当中我们学习，学会怎么面对它，学会怎么调整自己，学会认清当初为什么失败的原因，然后下一次就更进一步，那以后还可以这个经验呢，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还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如果你把大学的课程不要把它当成那几个科目，有几个 high distinction 几个什么而已，还有其他的部分，这些包括成功与失败，怎么面对挫败挫折，怎么面对这个不及格，这一些都当成是整个大学。我常常说就是一个小社会，它提供一个小小社会的环境，让你在这个小这个比较受保护的一个环境当中，先体验一下社会以后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些呢当成一种学习，那我们就会觉得把那个分数太看得太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学习的话，那我们就转个方向，好，这个考试没考好，那我就学习这个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那也是一种学习。所以呢，因为这个以后我们的人，我们就说佛法当中，我们是精神与物质合合，不能够只是不是只是知识，我们学的知识，而且我们现在学的知识都是物质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精神生活上，我们的情绪问题上，我们要懂得怎么去面对它。那在大学里面提供一个小小的环境，让我们去调整自己，因为在大学里面你遇到多大的困难，像说有一些同学在大学里面，我说常常说它是像一个小社会。为什么？比如说你们很多功课都需要 team project team work 分组，那组员在一起最头痛的就是组员不能合作，然后或者组员的性格，一个一个的性格有的很强，因为都是大学生，都是聪明的，那这个合不来啊，有的甚至呢搞得天天吵架，或者是呢搞得其中一个这个想要精神崩溃了那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好几个学生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以后你去工作还是会有这种问题啊，你现在组员不能合，以后你去公司，现在的公司也很多是 team project 啊，那时候你还要依赖那一个生活，那一份工作作为你的生活，现在这个你想想半年就过去了，很快的对不对？他不是就是说他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终止的时间，也就是说13个星期过了就过了，很快就结束，就忍耐一下面对他，看看怎么样去处理，当成一种学习。如果以后你出外工作，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啊，开始一个月做得很高兴，突然间公司叫你跟另外一个人配合在一起，刚好就是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又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但是你又刚好要跟另外一个很不喜欢的人配合在一起，你说怎么办？对不对？那个更难解决啊，你这个半年就解决了，功课交上去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但是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因为它就是表示说当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哎，当然不是说一定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有的人呢每一个学期跟不同组互动的时候都出问题，那就有问题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像为什么我碰到的人都不能够跟我合得来，是人家跟我合不来，还是我跟人家合不来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了哈。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以后你去工作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如果你从 second year, third year, fourth year, 你每一次只要是分组这个 这个分组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你都个人组员出现问题的话，每一年都出现问题，不同的人你都出现问题，那你真的要想想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这个，所以在校园里面，其实当我们学习佛法也一样的，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用佛法来关照自己，啊，所以要提起了解到这个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骄慢心。通常呢，在学生当中呢，因为我们大家从小就是在可能比较保护的环境上长大呢，那自我都会，而且都是聪明的小孩啊，在大学都是聪明的小孩，所以呢，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包容别人的那个能力呢，或者包容其他人的那种心胸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啊。那或者是说比较少呢，学会去从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那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学习佛法，啊，所以在校园里面怎么学习佛法，其实呢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互动当中，啊，这个是，所以一个是自己的功课，啊，那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做得比较规律一点，学会做好正确的安排。另外就是在这个生活，这个在这个减少一些无意义的活动。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学会呢在生活当中去关照自己内心的贪嗔痴骄慢嫉妒，啊，然后呢也努力学习呢培养自己的心的安住以及专注。那这样子呢，当我们能够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书的效率就会好，啊，那去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时间的浪费。然后呢学习，然后另外就是学习在适当的时间放松自己也是很重要，就是说要懂得放松自己。你比如说，啊，你这个很努力的在做你的 assignment， 做，然后你这个有时候要给自己放松一点，放松一点，适当的放松啊，15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啊，就是说你要懂得休息一下，不要让脑袋瓜子绷得太紧、太紧、太紧张，尤其是当你发现到呢你的生活已经太紧张，你的脑子呢已经不太灵活了，你要懂得放松，不要说已经不能想了，头脑已经紧张到好像要爆炸了，但是就不能够，我不能休息，那这样子呢一事无补的，你要懂得放松啊，那让自己呢保持在良好，常常保持在一个良好平衡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些呢是让我们在用这个佛法，其实也就是八正道，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规律哈。所以简单的把刚才所说的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在用八正道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学员校园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说在戒方面呢，就是良好的计划啊，计划你读书的计划，然后还有良好的生活规律啊。第二呢，在正见跟正思维方面呢，就是说要知道紧张跟焦虑是没有用的啊，要了解因果跟缘起的法则，培养正确的因缘条件啊。然后呢要了解这个焦虑呢，其实也是来自我们自我的要求，我们的慢心啊。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但是要把这种骄慢心呢放下来啊，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不会被那个我呢压得紧紧的。然后在另外在这个定学方面呢，我们说戒定慧三学啊，把它这个八正道分成戒定慧三学，那就是在正精进、正念、正定方面呢，也就是说常常保持乐观，比较正面的思想，你乐观你就比较有精神，其实读起来就效率更好。那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保持正念，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的规律，还有自己的压力如果渐渐的形成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调整自己啊，适当的放松微笑啊， 然后学习惊醒，有时候走走路啊，如果太紧张的时候，图书馆走出来就也什么也不要想，就看着你的脚步走上走下，你走下来 lower campus 再走上去，你就放轻松了。对呀、啊，也不用去到哪里呀、啊，对不对啊？或者是图书馆门前的草地走一圈，但是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你就专心看着你的脚步，让心情放轻松一点。然后呢，这个多听闻佛法啊，有空的时候就听闻佛法、看佛书，就是不要做太多让心散的一些活动啊。那这样子我们心就比较容易专注啊。这个是说到这个功课紧张，造成大家觉得说没有时间学习佛法，这个是大家邀请朋友来听经闻法啦，种种的时候，大家啊、哦、功课太紧张，功课太紧张。事实上呢，这个功课紧张，并不一定影响我们学习佛法。好，这个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我刚才说就是说，当我们说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我们也希望呢，尤其大家已经学习佛法的，怎么样在校园里面这个比较淳朴的一个环境呢？奠定一个对三宝的信念啊，奠定我们学佛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能够跟其他同学分享好的教法啊。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佛法过后，这个信心很重要，对三宝的信念。所以大家都来这里听经闻法，那不晓得三宝，你们知道三宝吗？佛法僧三宝在你们心中的地位是怎么样呢？如果人家问你，你是不是佛教徒，你会不会很高兴很有信心地说，对，我是佛教徒啊？然后如果人家再问你，为什么你要成为佛教徒？Marco，如果你的朋友说，为什么你要成为佛教徒
？I'm asking myself too.
没问题啊，对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对啊。这个我相信也是在座大家必须要问你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学佛是一个不是一个迷信，佛法这个佛教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那我们应该是越学越欢喜，越学越自在，越学越有信心，生活的越有信心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了解，佛法是性跟智慧是合一的，它性智合一，它不是说你信我就可以的。其实我们是透过理解了，然后我们升起信心，升起信心过后，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所以它性跟智是两者一直相辅相成，一直增长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说到在校园里面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这个环境，尤其是在我们慧命社，我们尽量的保持它非常淳朴的一个成为一个非常淳朴的学习环境。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这里没有很多不必要的仪式，也没有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一些色彩啊，我们纯粹就是从佛法当中去了解。那但是这个佛法毕竟也还是一个宗教，它应该成为我们，它能够给我们心灵上的一种支柱以及安慰。但是这种在我们心中能够产生一种力量，给我们这种欢喜，这种信念呢、啊，要从你的信心而来，你要有信心而来。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所谓的五根五力，五根就是这个。这五个方面要扎根呢， 它才会生出力量，就是像种一棵树一样的，它的根要扎得稳，然后树长出来，你看它叶子就很有光泽。如果根烂了，那个叶子就没有气力，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的五根，第一个就是信心，信根啊。信呢，也就是信心啊。那信心信什么？就信三宝，信佛所说的戒啊。所以信佛法身戒啊。那但是这个信，你们对他的理解有多少？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对三宝的理解都不是很清楚的话，你这个信心就容易摇摆。好，我们说三宝，好，我们说这个佛，我们信三宝。那为什么三宝？那三宝是佛法身，为什么它要称为宝呢？宝是什么意思
？Gem，jewel
啊，宝贝哈。那为什么它是那么，就是算就是它是很珍贵的？那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呢？你觉得它有珍贵吗？为什么？
因为佛法难得。
佛法难得。好，你们觉得佛法难得吗？的确啊，你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寻找快乐。我们到大学来读书也是希望寻找快乐，但是有哪一位教授告诉你怎么寻找快乐呢？他教你 accounting， 教你 chemistry， 对不对？教你怎么计算。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我的心很不自在？没有一个科目告诉你这一些。所以我们在大学读的其实都是物质的知识，真正来说没有谈到心。当然我们说有心理学分析人的心情，七上八下的心情，但是好像也没有点出为什么有这一些心情。比如说一个人他有种种的症状，然后他就心理学家就会去研究分析啊。原来他长大的过程，他曾经遇到过什么事情，所以造成了一个阴影，所以接下来影响他的行为，影响他的思想，所以他就现在会有这么奇怪的，或者是这么样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产生。好，就这样子。到底他要怎么解决？好像没有再说下来了。对不对？就是心理学它的推理，就是这些都很有理，很有理由，但是问题是怎么解决呀？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你读医科的，你们读到这一些还没有。所以呢，其实我们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真正来说我们所读的东西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所以呢，但是佛法把人生苦恼的原因说得很清楚，的确很多事情影响我们情绪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它影响我们？我们把它当成是实在的，我们把它当成是实在的，让它觉得不可以放下这样子一个很不快乐的一个情景，让这个情景呢继续的伤害我们。如果我们看透说，事实上一切是因缘条件合的，其实做也做不到，放下吧，那就往前走了。而且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说 啊、爸爸妈妈或者是什么，哎，他们有可能有他们的因缘条件，有一些情况我们不知道，当时错综复杂的因缘是谁对谁错，那我们也不要再记恨了，就放下吧，那你就容易往前走。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常常去抓紧抓紧，那就给自己很大的烦恼。所以佛法呢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生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现在的生命去慢慢培养适当的因缘条件，给我们未来铺一条更光明自在的道路 的前途。所以这个佛法真的非常殊胜，在这个世间当中，在这么多宗教这么多哲学教理当中，你会发现到佛法真的把我们的问题说得非常彻底，也告诉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修学方式。因为如果佛法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不适合我们修行，是给天人修行的，或者是给外星人修行的，那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但是佛法又那么切实的跟我们人生息息相关，可以让我们修学，所以非常的难得。那能够有这样子难得的佛法，当然这个法是宝，那更重要的是佛也是宝啊。因为佛是觉悟这个真理的人啊，然后他还这么慈悲地告诉我们这些法，所以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都希望得到自在快乐，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伟大的老师，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方向，能够让我们身心自在。但是有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老师，我们去哪里找一个让我们很能够安心的学习的？那佛陀他自己身心清净，他没有自我的染着。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我们找人帮忙啊，请人帮忙，有时候又很担心，所以我说在校园里面是比较单纯的，在外面的社会，有的时候你请一个，比如说一个公司请了一个 manager， 有时候又很担心这个 manager 有什么自己的意图啊，等一下拉拢了公司里面的人，等一下自己去外面开一个公司，种种的，这个内心不清净，好。但是佛陀不会这样子，他心是完全清净的，而且他有大慈悲，他清净的心，但是他只是想怎么样让这些还没觉悟的众生每个都能够觉悟，而且他有大智慧。所以有这样子的老师，你跟他在一起，你不用担心他会陷害你，因为他爱护我们，而且他的智慧不会带我们团团转团团转，他的智慧真的给我们带来一条光明的大道。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老师当中，佛陀是非常难得的宝，那佛法也是难得宝。那身为什么也叫做宝？传递佛法。所以佛陀在2600年前成道，佛陀有大智慧，他说了法，但是我们今天2600年之后要能够有机会学习到佛法，那我们要感念身，身不是一个人，身是身团。那这身团，身的意思其实是和清净啊，和乐净的意思，它必须要和安乐清净，要有这三个特色叫做身。所以身呢也叫做和众，也就是大家能够和乐的啊在一起学习。那因为唯有这个健全的身团，住在里面的这些出家师父们，大家都能够依循佛的教法，遵守佛陀的教戒，身心清净，努力学习，那才能够呢好好的指导在家居士们，让这个大家对佛法升起欢喜心，然后这样子的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这个团体它是不和的，里面勾心斗角的， 然后里面学习的也不如法的啊，把世俗的种种的商业买卖种种全部搬进来的时候，在家人来看，哎，好像跟我的杂货、我的 supermarket 也差不多一样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引起人家信心，他传递正法的这个能力呢，也就没有了。所以呢，身要能够和清净安乐，然后才能够传递正法。所以今天我们有佛法，我们要感念身，因为身呢，你想想，在这个世间，像刚才就说的啊，世俗的一些诱惑很多。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你看看外面啊，种种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商业啊，这个诱惑啊，种种的手段啊，种种的娱乐啊，都很多很多。然后还有能够有一群人呢，愿意过这样子简朴的生活，能够学习佛的教法，在这样子的一个五花八门这个充满着贪嗔痴种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呢，能够保持一点点的清净的地方，你说这是不是很难的？然后这个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能够想办法把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你说让以后的人也能够有机会接触正法，你说是不是很难的啊？所以呢，为什么身也叫做宝啊？当然在佛陀时代啊，这个大弟子们都是真阿罗汉的，他这个或者是大菩萨们啊，都是身宝。但是现在的是凡夫，但是至少只要他们能够守戒持戒啊，能够静静的修学，能够好好的维持佛陀的教法，让它不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也尊敬身啊，身为身宝啊。所以这个佛法身，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朋友问我们为什么也要学佛，因为我觉得佛陀把宇宙人生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对不对？把我们的烦恼根源说得很清楚，而且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学。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找到一个方向能够让我生活得更自在、更快乐、更有信心，而且是我自己可以努力去做到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三宝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的培养呢，可以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礼佛。所以看到佛像，有人说为什么要拜佛像，佛像这个是一块木头啊，为什么要拜佛像？其实是一个代表，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常常有时候看到其他东西都是我们就忘记了，所以当有一个佛像，大尊一点的佛像在我们眼前，我们容易集中精神，然后一想到佛，看到佛的微笑，想到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拜佛的时候，想到佛曾经是太子，但是他觉悟，他成道，他能够那么样的这个自在解脱，我们要向佛学习。所以当我们常常礼佛，在佛前礼佛的时候，其实会拉近我们跟佛的关系，渐渐的你会发现佛在你的心中，他给你一种温暖。这个是要靠大家去培养的，不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因为你对佛有信心，然后你能够常常礼佛，有时候心里有一些烦恼事，也不知道跟谁说，你就跟佛说吧。那渐渐的你会发现佛跟你的就会，因为当你跟佛说的时候，你会想到佛的教法，那你就会有时候就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啊。心能够平静一点，情绪能够稳定一点，哎，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呢，礼佛是一个培养我们信心一个很好的方法。礼佛念佛啊，念佛呢不是说一直念很大声，这个念呢有时候可以心里念啊，像我们有时候是静坐，有时候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念佛，念佛啊，念佛的这个名号，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啊，念佛想这个或者念佛的功德啊，念想到佛的慈悲智慧清净，提醒自己向这一方面学习啊。 然后呢诵经，经文呢其实也是佛陀的教法，所以经文呢其实经文都是佛，就是像有一点像那个会议记录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每个经典呢它开始佛在什么地方这个哪一个地方，然后有多少个比丘，然后在什么时候这个，所以他前面开始讲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子的，就像会议记录一样的在地点时间人数然后在什么样因缘开始所以佛陀就说了这部经。所以它里面其实像，所以你要当你读一部经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好像佛坐在那边跟我们讲话一样的。那天有一位同学他问我，他说为什么这那个经每次一直讲一下叫比丘，然后比丘们等你们要做什么，比丘等你们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我说经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佛在讲话所以你感觉到佛是那么样生活化的，他就是在一不断的叮咛，讲一下又怕你们不专心，哎，比丘你们听说什么对不对，他就是帮你叫一下啊、哦，所以我们读这个心经也是要佛陀一直舍利子，我讲，等一下，怕你不专心，不再叫一下你的名字，对不对？那你就会专心了。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这个经典其实非常亲切的，就是佛在说法，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如果礼佛、念佛、诵经，哎，这个慢慢的我们会把自己跟佛拉得近。我们对佛的信心呢也会慢慢的增长哈，然后呢多听闻佛法，因为自己读经如果是自己能够有时间读经啊念佛那当然好，要不然你们就配合比如说Unibus时间，我们告诉自己星期四星期五我一定是要去听经闻法的，给自己设定变成像你们的 lecture 的一个时间表，那这样子呢一个常年下来呢每一个礼拜这样子熏习慢慢的你就能够增强你的一点信心以及理解，因为我们你看一个礼拜七天我们就这么一两个小时啊，其他的时间你都在想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多听闻佛法，多然后听了佛法过后要思维要想说烦恼来自我们的骄慢心，压力来自我们的骄慢心，真的吗？你就慢慢想嘛，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压力，可以不要这个压力，我真不想这个压力，但是为什么它一直压来，谁把它压在这里，你去反观一下，好，你看得通或许你就觉悟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多思维佛法，然后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意念佛的这个戒以戒为我们生活的规范基本的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基本的能够做好然后呢再加上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规律然后这个有空的时候这个常常或者是每一天给自己定一点的时间5分钟10分钟都好静坐一下，其实大家都说很忙很忙很忙，其实5分钟10分钟你如果上 Facebook 一下子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就是5分钟10分钟的时间，你抽不出来吗？不管你多忙的时候我相信都可以抽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呢就不要给自己说我静坐我一定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你就说我功课三分还没有做完，但是如果你5分钟10分钟其实应该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说多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那也就是说有空的时候常常能够跟这个学习佛法的朋友们一起，大家不单单只是讨论功课啊或者说其他的事情，但是最好就是在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讨论一些佛法，有的时候所以呢比如说像你们 potluck 的时候其实你们也可以找一些题目，就是说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找一两个题目当成讨论这样子，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尝试比赛，啊啊，就是啊，就是竞赛吧，简单的，很快就抢分的。三宝是什么？五戒是什么？啊，然后慢慢的再多几题呢，要一点点思考的插进去。那就是说，让你在互动当中呢，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常常听闻佛法，像昨等一下你们啊下课过后去吃饭，也可以把一些就是说希望说有一些人可以主动的拿一些题目出来讨论一下。但是就是说我当然知道说有时候已经听了一节课还要去那边这么严肃，不是说很严肃的，但是就是说偶尔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说跟他，比如说你刚好在吃东西的时候，哎，能够把吃的东西跟刚才听的佛法连贯一下，就是让我们呢慢慢的学会把佛法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所以常常跟这些这个学跟一起学佛的朋友在一起，然后亲近师父们啊，到寺院去，你会发现到寺院去也是增长你信心的一种方式。到寺院去，然后去拜佛，然后参加一些活动，那这样子呢也是让我们培养我们就是更接近三宝啊。然后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呢，那我们刚才说会有跟同学的互动，像大家在慧命社当中也有大家同学之间的互动啊。那也就是说在甚至我们毕业过后，我们在人与人之间都有很多的互动。那我们刚才说烦恼的根源来自我们的贪嗔痴，所以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面对种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呢看我们的心，就是不要那种得失心太重了。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切非常非常顺利，好像都很好的时候，也不要飘飘然，要知道是无常的，好珍惜啊。那不好的时候呢，也不要太颓丧，要知道就是也不是永恒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水冲到石头，它飘起，它这个冲出浪花，等一下掉下来，它又继续的走了，就是这样子，是人生当中就是一个起伏啊。不要把它看得太，不要为它呢而这个太过情绪化啊。然后呢，这个人家的称赞啊，或者是诽谤啊，种种的，我们也不要太过被它影响哈。然后这个生活的比较困苦一点，或者比较快乐一点，也要就是面对它。其实也就是说，面对它就是说，我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子，那我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让我的心安，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说知足常乐嘛，不要跟人家比。哎，我的 flat 是比较简陋的，哇，他的那一个住得很豪华的，你不用去跟他比，只要我把我的地方整理得清清洁洁、干干净净，我舒服，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面对种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学会啊，这个反观自己。然后在团体生活当中，那这是更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团体生活当中，人与人互动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好的人缘啊？那要学会慈悲，就是慈悲怎么去表现出来呢？也就是说，常常希望别人不要太困难，希望大家能够快乐。那也学会体谅别人。从别人的角度去想想，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他那么做。因为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家，每个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思维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要学会体谅，学会关怀，学会尊敬，学会包容，这是很重要，这些都是减少我执膨胀的很重要的因素啊。学会谅解，学会接纳啊。所以这些呢，是在我们在大学里面，刚才我说到，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怎么样对治我们自己面对的功课压力之外呢，用佛法面对功课压力之外，另外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校园学习的时候呢，尤其是在 慧命社里面学习的时候，希望大家奠定对三宝的信念，养成呢一个听闻佛法手持戒律的一种生活习惯啊。然后呢，就是另外一方面要大家尽量的去培养的，就是这个学会体谅、关怀、尊敬、包容啊、谅解，这个慈悲，这样子的一些好的习惯。这个是尤其是说我们要能够呢跟大家能够和和的生活在一起，这些是很重要。当我们不能够学会关怀别人，或者是体谅别人，或者谅解别人，其实也是我执的一个膨胀。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学习，也就是一种慈悲的学习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到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三宝的信念哈，信心很重要。然后就是慈悲哈，然后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还是可以去这个在校园当中，其实我们本来佛法就是在生活当中，所以不管你的物理啊、化学啊、科学啊、数学啊、心理学啊、哲学啊、电脑学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去了解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无常。因为电脑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的，你玩电脑游戏的那个动画，是要谁你们谁有去制造那个动画过？要你要放进很多的 code， 对不对？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 animation 是这样子闪闪，但是它写进去的时候是要小小步骤、小小步骤，慢慢的一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
你哪一部分写不好，它那边出了一个洞出来。啊，它要很细的哈、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因缘条件和。所以然后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现象，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搬出来一个实在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就像我们看到那个 animation， 看到一个图片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一个东西，事实上它是很多条件才撮合而成。以前，现在的电视可能不一样，以前的电视，我们叫做用 cathode ray， 是不是？你们读物理对不对？它是用那个电子射了，然后这个形成一个图片出来的。所以你说那个图片是实在的吗？不是。所以当这个电视旧的时候，不是它的画面就沙沙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的。所以如果你会联想一想，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它其实这个影像出来像一个实在的东西，事实上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而且它靠很多的因缘条件在促成的，它不是实在的一个我，这个就叫做无我啊。所以呢，如果你懂得，你听闻了佛法过后，你会思维啊，你上课啊，这个物理老师讲的这个让我更了解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缘起。所以呢，其实佛法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可以把它用来思考。那这样子呢，当我们对佛法有信心，常常听闻佛法，有一点基础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这样应用。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信念不强，我们听闻佛法的这个听闻佛法不够，那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概念不够强，所以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样用。所以呢，这个听闻佛法很重要，听闻佛法非常重要。那尤其大家呢，在慧命社，尤其是慧命社的理事们呢，就是我们参加慧命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佛法，而不是说我是帮忙慧命社办活动，是因为他们需要助手，所以我来办活动。其实这样子的话呢，你办一办，办一办，你会累。但是如果你的心说，啊，既然他们需要人帮忙，我趁这个机会来，我 希望借这个机会学习佛法，那你这样子呢，你就越学越起劲啊。所以这是很重要。那所以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养成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人生观啊，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呢，因为我们这个对三宝有信心，我们的生活呢就充满着光明方向，我们生活中生活就有一个方向。虽然我们学习不同的科系，那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不管我以后从事什么事业，我就是要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我的智慧，提升我的这个慈悲心啊，我对三宝的信念，身心的清净啊，那能够往这一方面去。然后呢，同时呢会感念呢，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靠很多因缘条件和合，我们常常抱着一个欢喜感恩的心来生活啊。那然后这个多的听闻佛法，不断的提升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对三宝的信念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巩固，那你就会在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有方向，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你就心里就安稳的很多啊。所以这个是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呢，奠定大家对三宝的信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多听闻佛法，这个是现在必须要做的。然后呢，持戒啊，修学禅定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然后兼顾大家的菩提心愿、菩提心，然后这个慈悲以及智慧啊。然后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印顺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要避免三个字。有些人学了会出现一些毛病，就是佛教徒要避免的毛病，它就是第一个怪，越学越怪，这个是要避免的。第二个就是越学越俗，然后第三就是娇慢。所谓的怪呢，就是学到呢就觉得很有修行，然后开始呢就是标榜自己很有修行，然后留长头发了，然后那个然后颈项呢这个烧一串念珠了，然后呢不吃饭啦，然后不睡觉啦，不冲凉啦，种种的，然后就说自己什么放光了，自己一天能够念多少了，这个一天都有，就变成就是很怪的，就是这样子了啊。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哈，有的就学了过后就变成好像别人都是这个，就不能够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只有自己好像这个很有修行这样子的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佛陀也曾经修过外道，但是后来他提倡中道，所以要以一个正常的生活来修学佛法啊，而不是做的一个故意留长头发，然后这里烧这个，那里烧那一个，然后就觉得这样子自己才很有修行，然后或者是说一定要不洗澡才叫做修行种种的，那这些呢都是变得有点怪怪的哈。然后或者是天天呢在讲那些自己可以看到光啊啊开，然后想要什么一些神通神奇古怪的，这些都已经不是佛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了啊。这个是第一点，不要学得怪怪啊。佛法是应该越学你是正常的，只是说你比较有智慧去引导你的情绪，你有智慧去引导你的行为，让你越做呢越合情合理，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越来越和谐，然后你自己呢的身心的烦恼容易降服，你自己的慢心也不会一直显耀出来啊。那这个贪嗔痴，你自己会觉得贪嗔痴减少，人与人的互动越来越舒畅，自己越来越快乐，那就不是太偏差了。如果说你到处就开始跟人家起烦恼的时候，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啊。那第二个就是慢啊，所谓的慢呢， 也就是说骄傲。好，有一些人学了过后呢，就开始变得这个慢心很强啊，就是到处显耀自己，到最后呢自己变成活佛啊，然后这个这个就要人家就是这个到处的炫耀自己，那这一个呢就也是有问题了哈。所以这个他说应顺导师说，学问是好事，但是呢每病在一个字，也就是慢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要常常要反观自己的心。当我们学习，有些喜欢研究佛法的，研究到最后他真的是很会讲，也很多，但是呢就变成这个骄慢心升起了。那因为我们要知道，骄慢心也就是我执的我慢的一个的这个问题，所以慢心也是烦恼的其中一个根源，那也就是会背道而驰了，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第三呢，他说俗呢，也就是说如果对佛教没有真正的一个诚心或者是对佛法没有真正的理解，那呢会把佛教有关的事业呢做得跟俗人呢，就跟在家人成家立业呢的没有两样，就变成把比如说佛事呢不断的建立佛事，然后佛事呢变成像另外一种这个另外一种生意一样，那就很俗化了啊。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个把它当成了个人的一个财产，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然后用这个事业呢做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这个名闻利养的宣扬自己名闻利养的一个场所，然后所做的事情呢就像跟外面的这个商店呢没有什么两样的话，那就变成太俗化了，那就没什么意思啊。那所以呢这个是顺带的说一下，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佛法要能够掌握正见，然后要知道说什么是造成烦恼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贪嗔痴。所以换句话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检讨自己的心中的贪嗔痴，让它慢慢地减少啊。然后同时要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因为我们如果只顾自己一直减少贪嗔痴，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别人，所以我们也要能够提醒自己，关怀别人这个包容别人这个体谅别人，那让慈悲心也能够增长，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智慧以及慈悲呢相辅相成能够两者不断的并进。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跟我们只讲性
好，那我就把它列出来。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有念到的哈，五根：性根、精进、性净、念、定、慧，也就是性根、净根、念根、定根跟慧根。也就是说这每一个方面呢都要能够扎根扎根了，才接下来这个五根，然后就五力。如果大家记得《阿弥陀经》，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法，所以它就这个要有根扎了，那个才能够产生力量所以，当我们如果对三宝的信念不够，都不扎根的话，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佛法生三宝产生不了作用，就是那个力产不生不出来，就是这样子。好，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
就是假期里面我们还有什么活动吗？
假期里面还有活动吗？
等一下
会有，对，等一下我们会再报告吧。好，谢谢。